圣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一个多月前我们开始看提摩太前书，我们就首先看了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在以弗所教会里边有一些传异端的一些人，使到那个教会有一个分裂的一个危机，所以保罗就派他最信任的一个助手提摩太去牧养那个教会，希望就可以保存那个纯正的道理，也可以挽回那些传异端的人。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提摩太，他虽然是忠心，虽然是可靠，但是他的性格比较柔和，他的年纪很轻他的经验不多，他的身体也不算好。在这个重大的使命上边，他能不能够成功呢？在人的角度来看，担心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经文，保罗他想到在福音里边，福音有丰盛的能力，他就放心，他觉得可以成功。就在这困难里边，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好像一个美丽的一个诗歌。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动员布道。如果说我们要动员，我们就需要有动力，没有动力就不能够动员。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动力去布道呢？就是我们首先经历过福音的丰盛。如果我们感受到我们信主得到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就有动力有能力去和人分享这个福音的丰盛。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在这里看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就是我们刚才读出来的一段圣经，和上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把十一节连到十八节里边经文还是很畅顺的下去，就是为什么中间突然间出现了无关上文的一段圣经，就是十二节到十七节呢？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这一段圣经，正是很多人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在以下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看，但愿在我们中间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看到保罗他看到自己身上有福音的丰盛，我们也看到自己福音在我们身上有丰盛的效果。首先我们看到福音的丰盛在福音里边，神给了我们从前我们没有的力量。在福音里边，神给了我们从前我们没有的力量。第十二节第一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神给了我们什么力量呢？首先是信主的力量。原来我们有勇气，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力量去决定信主耶稣基督，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需要神给的一个恩典。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生活每天活出来的生活上边的力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出去结果子。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些形容呢，就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人是主动的，我主动的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呢，其实呢，我们想清楚一点，其实我们信主的力量从哪里来的？信主的勇气从哪里来呢？是从上帝 而来的。摩西他在申命记30:19，向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摆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选择生命。当我们看到历史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主是纯粹的啊，我们选择人的选择，选择信耶稣，我们就错误了。如果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再看看以弗所书的经文1:4，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主的恩典，因为在神在创世之先已经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原来是神先拣选了我们，我们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13，也是这样讲，他说，主所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本应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其他的经文还有彼得前书2:9，启示录17:14，都是同一的意思，我们就不用念出来了。这是讲到其实神仙拣选我们，这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是因为神的感动，所以你今天坐在教会里边，也是神先给我们一个感动。在一个团契的聚会里边，有一个弟兄，他就站起来做他得救的一个见证，他就说，神很恩待我，他用各样的安排，各样的环境，甚至把一些朋友放在我的身边，引到我信主，完全是神的工作。他讲完之后坐下来，有另外一个弟兄说，你刚才说到信主的过程里边有神工作的一个行动，就是感动你，但是我相信你信主也有你的行动吧，也不可能单是上帝的工作你一点份也没有吧。这个弟兄想一想这个问题，想了一会，他说，有，有我的部分，我的信主有我的行动，我的行动就是激烈的逃跑，我要拒绝不相信神，但是神始终他的慈爱把我找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弟兄的他的话很有意思，这是我们在信主的过程真的有我们的部分，有我们的行动，但是其实想一想，我们的部分，我们的行动其实就是逃避，我们很不想挂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名字，但是神的爱始终感动了我们。弟兄姊妹，你回想你的信主的过程，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除了信主给我们力量之外，神在我们生活里边也给我们有生活的力量。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运动员，他在比赛的时候弄伤了他的骨，他的神经这柱的神经，就成为下肢瘫痪的一个人他就坐轮椅了。然后在治疗的过程里边，他就听到福音，他知道耶稣基督有能力能够医治人，所以他说，我信主，我信主，希望耶稣基督能够医治我，又请弟兄姊妹为他的康复祷告。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的残障没有什么改善，他还是不能够行动。弟兄姊妹的关心他，因为知道他信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耶稣能够医好他。现在几年过去了，但是还医不好，所以呢就恐怕他不信主了，所以就关心他，问他说，现在好像主还没有医治你，那么你的信仰动摇吗？ 你有没有想过不再信主了？那个运动员就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后悔，绝对不悔不信主。虽然我知道以后可能已经没有机会用我的双脚走路了，我的腿可能不能够再动了，但是如果不是我信主，过去3年我不知道怎么样过，如果不是我信主，以后我的生活上边的挑战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活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强壮的人，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如果你今天没有信主，你现在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现在礼拜天早上你会在那里呢？我们以后的生活又怎么样过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和保罗一样，我们献上感恩，这就是福音的丰盛，就是给我们一种从前我们没有的力量。然后第二方面，保罗讲到福音的丰盛在于主愿意信任我们，主竟然相信我这个人。在12节中间的一句，因他以我有忠心。前一阵子我们知道南部东部的南边就是 New York 华盛顿首都大学他们不习惯，他们六劝所学他们就全是瘫痪那一天呢，他是12劝的学，所以呢整个华盛顿就进到紧张的状态，街上边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敢出街，他们呢根本不习惯这样的情况。但是当天的报章登了一个图片在上边，有一个人站得直直的，在大雪纷飞当中他就站住一动也不动，原来那是个士兵，是看守无名英雄纪念碑的一个士兵。这就是说是忠心可靠，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圣经，这就是叫忠心可靠。这个图片给我想到在英国那个白金汉宫，就是英女皇住的住所的地方，前边不是有两个兵站岗的两个兵吗？无论是夏天无论是冬天，他们都站得直直的在站岗。冬天的寒冷刺骨不用讲了，夏天其实更苦，因为他们在炎热的阳光底下，他们穿着厚厚的军服，红色的厚厚的军服，还有戴住一个高高的黑色的那个大帽子真是很辛苦，但是他们仍然在站岗。然后那些游客呢，就在他们身边做一些动作引他们动，他们但是一动也不动，然后引他们发笑，他们也是不动。有一次我看到他们站岗的时候，他们可能那个兵士已经是生病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站在那里，突然间嘣的一声他就倒下去了，就是已经支持不住了，那叫忠心今天我们当兵的不多，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忠心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主仍然是信任我们。以我为中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认为我可以信得过，认为主竟然认为我们可以信得过，把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或者大家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回到天上，他在天上呢就遇到一个天使，那个天使就好奇地问他，主啊，你在复活之后为什么不用你的大能大力多留在地上一阵子，然后推广这个救人的福音呢？ 主耶稣就对这个天使说，不用，这件事我已经交了给我的门徒。那个天使呢，他就再问主啊，要恕我多口再问，这些门徒不可靠啊，你看他们不认你啊，你看那个彼得怎么样可以靠这样的人啊，不是很有危险吗？把这样重要的福音交给他们，你还有后备的计划吗？主耶稣回答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没有后备的计划，我就交给他们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有各样的软弱，我们有自私的性格，我们有懒惰的倾向，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是把这个福音、教会的成长交了给我们，这些都是重要的使命，他信靠我们。但愿主给我们的这个信任成为我们的动力，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动力。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第三个福音丰盛的一个地方，就是主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他，主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他。十二节最后一句，派我服侍他，这一句呢虽然只有五个字，但是有两个动词啊。我们读神学的时候，老师都是告诉我们，你要特别注意圣经里边的动词啊，因为动词呢就代表圣经里边，带出圣经里边很重要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个字里边竟然有两个动词，第一个是派或者是委派，第二个就是服侍，就是服务的意思。委派呢是当代希腊文里边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尊贵的人去委派一个人做一件荣耀的事，好像一个皇帝他委任一个省长要管理一个省份，或者是一个元帅他要委任一个军官要打一场仗，这是很高贵的一件事。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主给我们委任不是要做控制治理掌管的事，而是做服侍的事。不单是服侍荣耀的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荣耀的耶稣基督，当然是服侍他了，也是要服侍那些毫无地位甚至难以相处的一些人。我很喜欢看名人的传记因为我是念历史嘛，所以很喜欢看传记，就是看看人怎么样用他的生命，因为我只有一个生命，我只能够活出我的一个生命，但是我要看看其他人怎么样活出他的生命，然后就增加我的经历我的一些见闻。几年前我就读到一个解经家，他叫巴克罗莱Buckley 的一个自传，这个自传呢很短，只有125页不同有些厚厚的一些自传，它很短的一本书，在1975年出版的。是这个巴克莱他在退休之前对他人生很坦白的一个分析。这个解经家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神学的正教授，他有很多作品，他的在学术界里边的地位也是很高。但是他在他的自传里边他告诉他的读者，他说，我出来的时候不是做教授的，我出来的时候是在堂会里边做一个助理牧师。他就形容这个经验，几年的做牧师的经验，是他一生中 最难和最使他谦卑的一个岗位。但是他说在这个岗位里边他学到很多功课，原因就是这个工作要服侍不同性格的人，要面对不同人的一个需要。他觉得后来他做教授，教授在大学里边很有权柄，而且来的学生因为有毕业的理想，所以很有动力啊，他的学生都有动力而来的。但是他说做堂会的牧者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清楚的权柄，你什么权柄？你 没有什么好像教授哈、给你不合格的一个权柄，没有。而且呢他面对的弟兄姊妹也不能够期望他好像学生一样有一个满怀动力的来听他的教导。巴克雷分享给我一些安慰，就是我们看到原来这个神学教授也觉得牧会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我感谢主，在我出来做传道人之前，在工程界做了6年的工作，使我可以明白我们香港人叫打工仔，打工仔的一个困难面对的课题所以呢有些牧师呢看到讲道的时候下边的人打盹，他就骂人我从来不骂人，因为我知道我从前做打工仔的时候很累，然后礼拜天来崇拜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有时候真的很累，这是打盹。所以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6年的工作的经验也给我一点危机，一点试探，就是我开始比较一些人从前和我同级的甚至比我低级的一些人，现在他们很舒服的退休，他们有很多的物业他们拥有很多的物质。但是当我再深一点思想的时间，我就发现从前和我 同级的同事不错，他们往上爬，他们就爬到很高，但是他们爬的过程里边付出很多的代价，他们身体的代价，他们人格的代价，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些代价。然后在他们所谓在上流协会里边里边的诡诈和斗争的代价。神在过去30年里边给我放在普通人的当中，给我看到普通人的老实和真诚，和从前所谓那些工程师这些斗争真是很不同，这真是一个祝福。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献上感恩，我相信也是这个原因。他从前和那些法利赛人高高在上，但是后来他做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他就在普通人的中间。但愿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也好像保罗一样得到同样的一个快乐，神以我为中心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去委派我服侍人。然后保罗在福音里边感受的第四个丰盛的一个原因，就是主愿意饶恕他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罪人，饶恕他对主的一个冒犯。从13节开始，保罗几乎是不能够自制的，就写出感恩的诗歌。他就说：“我从前是十度神的人，逼迫人的，我是50000人的，然而我还蒙了主的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知道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主对犯罪的人的恩典格外丰盛。弟兄姊妹，请留意保罗讲解一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改邪归正10多年了，他已经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一个宣教师，他为主的宣教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而且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布道家，但是他竟然在一个门徒的面前形容自己在罪人里边我是个罪魁，然后他说神怜悯他是因为要在基督里，在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神的忍耐，给后来相信主的人做一个榜样。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怎么样对待耶稣基督的人，我不知道你从前有没有耻笑过基督或者是基督徒，但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的家里边第一个信主的是我们的妹妹，我们年少的时候无知的时候曾经是一个逼害我们妹妹第一个人，就把她带回来的基督教的一些书就把她改，把她唱出来的基督教的诗歌我们就改成一些不坑入耳的一些话。我们的妹妹就在我们的面前哭，是我的哥哥带头的，然后我就协助我的哥哥，就把那个他讲出来的东西都改到他听了很难过的一些话，说来看看这个小妹妹她的痛苦，我们竟然很开心，就冒犯主，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他竟然后来不计较这个给我信主的机会，也附加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就是带头犯罪的哥哥他也信主，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面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无论我们怎么样传他都不信，而且甚至可能有一些攻击我们信仰的话，我们不用担心，就好像神能够改进保罗，神能够改正我们一样，神今天还是很有耐心的忍耐那些不肯相信的人。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真是心灰意冷，但是神没有，神还是忍耐他们。不但这样，神也在忍耐我们已经信主但是我们退后我们失败的人。但愿保罗那个蒙恩得救得到赦免还得到神的使用的一个经验成为我们的传福音的一个动力。然后最后一方面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边提到福音丰盛的最后一边，就是我们可以脱离撒旦的控制。在十八节到十九节保罗就勉励提摩太他的门徒要努力持守正道，打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主要就是一个真诚的一个心，然后保罗说因为有人放弃了良心，在信仰上好像一条船破烂一样。然后保罗就提到两个人，一个叫曲米拉，一个叫亚历山大，然后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到责罚，责佛就不棒读了。这一段是很难解的经文什么叫交给撒旦呢？把一个人交给撒旦，一个人被交给撒旦之后还算不算是一个基督徒呢？还算不算是教会的一个成员呢？解经家在这个问题里边就提供了三个不同的可能第一个就是说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把他们赶出教会，从此不再是教会的成员了。第二个可能就是没有把他赶出去，但是再不花时间和他交往了也不再劝勉他们了，就是对他们采取一个放弃的态度。第三个可能就是 由他们自己随他们的心任意而为，然后让他们回到世界里边打滚，然后要他们经验了没有主的生活，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受到撒旦的控制。那如果我们参考另外一段很相似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也是同样说将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身体，使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相似的圣经，我们此伏是倾向第三种的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交给撒旦就是让他随他的意思做吧，然后他经历站在撒旦底下比较在主的底下，让他自己经历一下吧，然后希望有一天他厌倦了在撒旦里边的生活，就回到主的怀抱里边。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人自觉的或者是间接的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控制。所以一个人不在基督里就在撒旦里，这意思就是说不在基督的恩典底下就在撒旦的影响底下。除了我们进到基督的慈爱里边，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保护，神的恩典里边脱离撒旦的一个控制。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要逃避撒旦的影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耶稣讲得很清楚，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最近我听到一些朋友他们不信主的理由，就是他们不要到天堂，天堂太沉闷。他就问我一个问题，那些我在地上很喜欢的，去赌场啊，去喝酒啊，做这个，在天堂有吗？我就告诉他大概没有吧。他就说那么不好的东西是不是都掉到地狱里边啊？我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呢地狱里边是你不想去的。他就说我都觉得相反，我都想到地狱去啊，因为如果不好的地方啊，我最喜欢了，你把赌场啊，就是掉到那里我最喜欢。天堂啊，这个地方我不想去啊，太沉闷了。但是这些理论呢，有时候是出于对天堂地狱的讲法的一个藐视，或者他对信主才得到永生的一个不以为然。但是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没有人再可以享受，再没有那些享受的活动。为什么世界上边，在这个世界上边一些犯罪的行动使我们觉得很享受了，很兴奋呢？因为是撒旦的一个赏赐，撒旦就给那些犯罪的活动带来给我们一种很兴奋很享受的一个感觉。但是在地狱里边，连撒旦也被掉到里边去了，他再不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犯罪的一种快乐，所以没有这方面的供应。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要逃避撒旦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保罗他看到福音丰盛的第五个原因，就是他看到在哪边我可以离开撒旦给我的控制。在结论的时候，保罗多次多方为福音的丰盛他献上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也愿意我们反省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们同样的献上感恩，我们就有传福音的动力。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在传福音的上边有没有动力呢？ 你带领过一个人信主没有？你愿意去传福音没有？如果没有，可能这是因为你接受的福音不是一个丰盛的福音，或者你接受了一个丰盛的福音，但是你没有感受到其中的丰盛。当保罗说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的时候，他是记得自己被赦免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同样的有同样的记忆的时候，同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格外的谦卑，格外的有动力。约翰牛顿他本来是一个不择手段去赚钱的人啊，不是科学家牛顿啊，这个是 John Newton， 是一个叫约翰牛顿的一个人。但是他在信主之后，他有很大的改变，他也舍成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奇异恩典》的一个作家。他出了名，很多人都请他去讲道，但是防止他骄傲，所以呢，他在书房里边，他家里边书房里边最显眼的地方，他就贴上了一个大字，贴上一个横额在他的书房里边，上边写住怎样的写住，他说：“约翰牛顿，你要记得，你是一个罪人，是主的恩典救了你。”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同样有一个谦卑的一个经历，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感谢他丰盛的救恩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就是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也看到自己值得感恩的事，也看到自己不配的事。但愿我们也是同样的，能够看到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给我们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们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